陈七弟说，过了七十啊，出家时过，出家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向不合，就是纵然身体健康也是不可以啊。那么可见这个出家的限制小，要七岁满七岁以上啊，才可以出家当这个具无沙弥。老不能超过七十岁，七十岁以前健康啊，情况良好，那么能够做沙弥应当做的事才可以出家，否则也不许可。那么纵然是没有满七十岁啊，那么正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可以发心出家，可是也要啊，第二诸根具足，就是说身体呀、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要健康健全啊，要备足，要健全啊，尤其最重要的啊，眼睛必定要能看，耳朵必定要能听，嘴巴舌根能够讲话，一根清楚没有毛病，正常的一根就是精神没有毛病啊，这是更是重要。所以南山大师说，因为如果是个瞎子，看就看不到啊，他怎么能够做人天师范呢？眼睛瞎了不能出家，再健康也不能出家啊，那么只能在家学佛修行。耳朵聋了，你纵然是眼睛能看得到，如果耳朵聋了听不到佛法，也不能出家，受戒也不能得戒，因为正在做法的时候啊，这个戒师在问话呀，他都听不到啊，听不到我们就没有办法答复，没有办法答复，那么这种人耳朵聋了也不能出家啊，不管你年纪多轻，就是聋子耳朵聋了不能出家，眼睛瞎了不能出家，还有哑巴不能出家，嘴巴不能讲话，只能吃饭不能讲话的这个哑巴也不能出家。所以这个身体必定要健康完全正常啊，没有残废没有毛病，这样才可以出家。而且就是眼耳跟这个舌根心意都正常，如果手脚有不健全啊，这个例如说两个手两个脚不正常有残废，也不能出家，戒律里面是很严格的。他这个详细的这个分别啊，里面所有的律部里面总合起来，关于这个不能出家的那个小问题呀、有141种之多。那么显示这个要出家很不容易的，必定要具备这些条件都啊，那么这些重男轻者都没有了才可以出家。所以纵然诸根具足，身体健康都很正常，可是第三身气要清净，就是身体是一个将来啊做这个住持佛的正法的法器，法器这个身体的法器如果有了问题也不能出家。什么问题啊？戒律里面说有13重难16轻者，13重难里面啊有比较严重的也没有办法改革的啊，例如没出家之前没有学佛之前他犯了5逆大罪的任何一种啊，把生身父母杀掉了，弑父弑母，弑阿罗汉，破活佛僧，除佛身学，这5逆里面有任何一种都不准出家。纵然没有5逆，他如果以前是个外道破坏佛法，那么又来出家，出家以后又回到外道，反俗到外道里面又破坏佛法，第二次再来出家，这个人就不准出家了啊，这个叫做破内外道啊，这种人也不能接受他出家。所以戒律里面的13种的重难，很严重的这个遮难不准出家啊，这里不能一一细讲，最主要的5逆啊，破内外道这一类人绝对是不能出家的。而且按照戒律里面的规定啊， 外道如果要出家，他就是真正发心出家，要在僧团里面先让他实习四个月，住四个月，以四个月的时间以居士身份在僧团里面服务要他改过他的那种邪见，外道里面的邪见，看四个月里面的这个实验呢、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外道的邪见完全改过来，成为正知正见的佛弟子。经过四个月的观察，认为可以了，然后才可以剃度的。假如这四个月当中发现他的这个思想没有改变，还是外道的思想没有办法这个完全改过来，不能成为正知正见的佛弟子，这个就是满了四个月也不准出家的。所以戒律里面的规定是很严格的那么十六亲这里面呢，有一条普通一般都很不容易做到的，就是父母准许，三生父母答应了才出家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呢，一般出家众要得到父母准许的，我看少之又少差不多十个有九个都是这个逃跑的，逃道逃道去出家，这种人占了多数的。如果按照严格的说法，十六亲这里面有这么一条，如果父母不准许，不准许出家，不能度他负债的债没有还清，不能出家。有传染病的或者是长时犯有病的，不能出家人性不具足的，男的就是男，女的就是你，人性要具足人性有不具足的那么甚至气不健全的都不能出家所以因此之故在出家的这个佛的制度里面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那么不像我们现在出家是比较容易根本就没有人管了，自由自在戒坛里面也大概有人出家就好了，甚至他还是多多益善只要肯发心出家，通通都是功德无量都把他渡来出家。出家的功德固然很大，可是你必定有合乎出家的条件，不合乎出家的条件那是不能随便渡人的。所以因此之故必定要先了解这些道理不能把出家看作这个很随便这个本来要住持佛的正法，身格很高尚那么是人天师范所以一般在家人不懂佛法的人都把出家人看得很高，都把出家人看成圣人一样所以少少有一点点小毛病他的目标很显明，都可以看得出来，人家都会说你看这个出家人不如法都会发生这个让这个三宝被他染污了出了问题，那么由人让外人去造口业诽谤三宝，所以有这么严重的情况。所以因此之故出家并不简单，不能随便那么现在一般社会上不懂佛法的人呢，往往有这种情况，认为出家是享福的尤其他们都想老了才来。我经常碰到这种人，他不懂佛法，他来寺庙里看看寺庙里很幽静很好认为出家人穿着长褂子穿袜子穿鞋子好像是很悠闲很享福。那么因此他就说了，我听过多了，这种话听得很多了等到我老了我也来做什么？来享福享清福，我老了就到寺庙来享清福。他老了才来寺庙享清福，他说他的家庭的义务做满了那么然后到寺庙里享清福，这个是大错特错，大错特错。这中国人尤其我们台湾人的这个错误的观念呢，这是很要不得，把寺庙看作养老院是来养老而已他不是来修行，目标是来养老。还有一种问题在家人如果他出了什么问题他逃难逃跑就逃到寺庙来，把寺庙看作这个避难所收容所例如说他们夫妇吵架了 或者是严重闹了问题了啊，或者是太太逃跑了，就跑到寺庙来，那么为什么？家里搞不好嘛，就到寺庙来，那么有些寺庙嘛，开这个立法殿呢，一进来就把他剃头了，那么这样子以后就要打官司了，问题就来了。出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不是那么随便啊。如果您完全按照戒律去弘扬他，真正能够如法出家的，实际上并是少之又少啊。在我们中国佛教从前弟子时代，不但是要受这个戒律的规定啊，活佛规定才能出家。出家啊，纵然要出家呀，还要经过政府的准许呀，还要考试啊。像这个唐朝的贤首果师，贤首果师啊，他是经过考试及格，才能够出家受戒的。没有考试及格以前呢，都不能登坛受戒。所以可见，在中国佛教里面，古代的高僧大德有许多在佛门中待了好几年了，到了考试及格，然后才登坛受戒，才成为真正的出家人的。所以不像现在受戒那么容易。从前是规定一年传一次出家戒，现在是没有限制了。谁也管不了，你一年要传十次，谁也管不了啊！而且期间长短也不一定自由自在，长的三个月，少的十几天啊，那么都变成自由了啊！这个现在这种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啊，是由自，颠倒过来，由我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谁也管不了，我喜欢嘛，我要这样做，你管得了我吗？啊，你凭什么管我？啊？自由中国，自由台湾，变成这种情况啊，连佛教也这么搞这么一个大自由，这问题就很严重啊。所以假如这个不能够如法的这个把这个戒律如法去传了，日后问题严重了。因为台湾佛教不像从前的大陆的丛林佛教，出家之后没有丛林可以培养他，没有大野逢炉来锻炼他啊，因此受过戒之后啊，也不能完全像个出家人。我看过有不少半路出家的，受了戒之后啊，他那个俗气完全没有改。在家的时候，他欢喜养咖，坐在哪里两条腿就是摇晃不定啊。他出了家受过戒之后还是照摇不误。我记得有一次北部有一位长老啊，这个圆寂，我去参加他的告别式，在课堂里面坐的时候啊，有一个后辈的出家人，他坐在这个课堂里面呢，就是二郎腿翘起来，就在摇个不停啊。当时了中法师就喝他一顿，你的见识在这里，你当面还在摇腿子，你出个什么家呀？当面就骂他，这是可见现在的出家人，因为没有这个大野逢炉来训练，那么一个月受戒下来学到什么东西呀？少之又少。因此之故，受了戒之后如果就自己住茅棚了啊，这样子啊，将来佛教的前途就是很可悲的啊。从前按照戒律规定，在中国佛教里面，在丛林时代也不能随便传戒，也不是每个寺庙都可以传戒，因为传戒必定要有戒坛呐，要有固定的戒坛。从前大陆是这个宝华山是传戒的道场，另外在杭州的昭庆是有昭庆戒坛可以传戒，他那个戒坛是建立起来的比丘戒坛，是固定的，结过戒固定的，永久保留在那边，要受戒到那个地方去受，它是有固定的戒坛。现在啊，现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传了，说句不好听话，连土地公庙都可以传了啊。如果这样子传戒传下去，这是不像话了啊。所以呀，我发愿不参加戒坛，原因就是太烂了，太不像话啊。那么因此之故啊，我们学佛不要误会，因为学佛一定要出家，不是这样的啊，并不是说学佛通通都去出家，必定要合乎出家的条件，而出家的人必定有很大的抱负，真正要佛教，为佛教来做点事情，来续佛慧命，有这个愿力，有这个能力，然后才出家，否则啊，不如在家好好的修行，发菩提心，名为出家，就很不错了。这是说，要受三明十戒之前， 都要经过这些考验啊。按照南山大神的规定啊，他在受沙弥戒之前要剃度啊，就要先问遮难，看看有没有这些问题，有就不准度了啊，都是很严格的，不像现在那么随便啊。这是受戒时啊，应当要这样子发愿啊，善学一戒，不作众恶啊。学佛目标就是要断恶修善，如果还要做众恶，那就不能叫做学佛了啊、嗯。那么受的沙弥十戒，这十戒把这个名目念出来也好了啊。也需要知道一下这个究竟沙弥十戒是什么名相啊、沙弥十戒的前五条戒跟居士的五戒呀、有四条可以说是完全相同，就是第一不杀生，第二不偷盗，这完全相同。第三在家五戒是不邪淫，正当的夫妇是不违反的，在家五戒不邪淫。出家的沙弥十戒是不淫欲，不淫，完全要断绝男女关系啊、就是出家以后要做一个学佛慧命的专家。那么因此之故啊，必定要舍掉这个家庭，舍掉世俗的五欲。因此之故，沙弥十戒的第三是不淫啊，第四不妄淫，第五不饮酒，这两条跟在家居士完全相同啊，出家也是要这个如法居士受持。那么沙弥十戒的第六条，不捉香华们，不相徒身，简单说就是远离这个装饰品啊，身体不化妆，不用装饰品。第七不歌舞唱机，不往观听，就是不到娱乐场所啊、也不唱歌，也不跳舞啊。第八不坐高广大床啊、就是高盛床上坐，就享受，讲究享受，就是已经出家了，要远离这个世间人的享受啊。这个不坐高广大床啊，在古代好床都比较高也大，而且还雕刻装饰，现在的弹簧都不适合啊。那么古代的床大致都是高的，高到1尺6以上，所以戒律里面呢说，如果超过1尺6寸就是过高了啊。那么如果纵然很高啊，并没有什么好享受，木板床也没有什么，不算多大的违反了。它主要是说你这个床太享受了，太好，太柔软了那么睡在床上啊不想起来了这种的床太享受啊，不能受用。所以一切有不利叫做高盛床上坐，不是高广大床啊。高广大没有多大的严重问题，就是盛超盛，胜过一般的好床，很享受啊、这种床不用，因为简单说就是远离享受，不讲究享受，要少欲自足。第九不非食食，就是吃五了，过午不食啊、第十不捉持身上金银宝物，手不拿钱，手不拿钱，这是所谓沙弥十戒啊。沙弥十戒前九条啊，就是在家在家学佛的人受的八关斋戒就是具备了啊，只是没有沙弥戒的第十条。那么八关斋戒有的说是只有这个八条啊，那么前八条是戒，第九不非食食，不非食食是斋，因此叫做八关斋戒。戒有八条，斋有一条，斋其也，其中午以后不受食，所以叫做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有的是把两条合并为一条，也称为八条，就是第六第七第七第八把它合并起来啊，成为第七条。那么把这个不非食食变成第八条，也有这种说法。总之啊，八关斋戒的戒相就是沙弥十戒的前九条了啊，八条戒一个斋就是八关斋 啊，八观再见就是沙弥十戒的前九条，因为第十的不拿钱呢，不捉持金银宝物，在家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必定要例如做生意啊、买东西啊，都要用钱，不能不拿钱。这第十条沙弥戒，他不能学习，只能受前面的八条戒一个斋啊，叫做八关斋戒。而且这个八关斋戒是规定在一天一夜，今天天亮开始，天亮要这个天亮了之后到外边去，屋外房屋之外啊，把手伸出来，手伸出来能够看到这个手掌上的这个小纹呐、啊，掌纹伸出来能够看到手掌的纹，掌纹，那就算今天的这个时间啊。那么这个时间一直到明天天亮，明天天亮，到了明天天亮，手伸出来能看到掌纹为止，这一天一夜的戒就过去了。所以八关斋戒是规定在一天一夜，它是短期的，让在家居士啊学习这个出家法。因为在家居士他平常顶多是三规五戒，十五戒而已，那么出家法他没有因缘学习，所以以六斋日受八关斋戒啊，让他学习在这个出家的修行法门。那么一天一夜啊，只有一天一夜，那么远离这个世间的五欲，那么好好的学习这个一天一夜的出家法啊，那么增长功德，用意在此。但是这个八关斋戒呀，在家人如果受过在家菩萨戒，这个由菩萨戒经的在家菩萨戒六众二十八轻戒里面呢，二十八条轻戒里面有一条要持六斋，六斋日要持八关斋戒。那么在家菩萨受过菩萨戒的，按照规定是六斋日要持八关斋戒。假如没有受在家菩萨戒的，那么也可以发心受八关斋。那你发心有功德，要持不持，要持几一天两天，六斋日持一次两次，这随自己的因缘，能够做到当然就有功德。但是这个八关斋戒的一天一夜戒啊，不必像出家，不必像五戒那样大规模的受啊，按照由婆塞戒经的八关斋戒品啊所规定的，如果是像一个这个比丘或者是沙弥出家众啊来受这个八关斋戒，只可以一个人传授一个人，一个师父传给一个戒子，不能两个，两个就不合法了，两个就不合法啊。那么现在有人在提倡这个大规模的传八关斋戒，这是一种不懂戒法的做法啊。这个一天一夜戒不必这样大规模的传，有人呢从台中啊跑到高雄受啊，从台北跑到台南受，这样子为了一天一夜戒这样跑来跑去，跑了一天，这不是受戒，是去跑戒，跑来跑去啊。佛法不是这样子的啊，真正就是受沙弥戒受比丘戒也啊，没有像我们中国佛教的仪式那么多啊啊，何况这个八关斋戒只有一天一夜啊。如果你受过菩萨戒，到了六斋日持八关斋就对了，不必重新再受，因为你在受菩萨戒的时候已经受过了，你已经在菩萨戒的时候戒条里面已经有规定，到了八关斋的那一天你要持这个六斋啊，这个到了这个六斋那一天要持八关斋，你在受菩萨戒的时候已经受了，不必重新再受。到了这个六斋日这一天早上天亮之后，你自己发心，我今天是六斋日，我今天要持八关斋戒，动这个念头就行了啊，那么这一天就如法持戒就对，不必重新去大规模的还有香花银香花钱的受，不必这样子啊，还有三思的还有阴离这样受啊，一受受个半天，不是这样子，没有这个规定，戒法里面不是这样做的。那么只要你发心就好了，发心受就能得戒啊。那么如果是还没有受菩萨戒的，你只受三规五戒或者是单受三规， 到了六斋日你发心要受这个八关斋戒也可以啊。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戒司，你自己在佛前发愿受也可以。总甚至你这一天自己发心，我今天要持八关斋戒也承受，功德也是一样的。按照戒律的规定啊，传授八关斋戒的戒司啊，最起码他戒司本身要终身持五啊，终身持五。他终身都是他这个出家人，他终身持五，没有过午不食，没有过午再食的这种的情况，他终身持五的人才有资格传授八关斋戒。老实说，我就没有这个资格，因为我没有持五啊。那么如果我们吃三餐饭的出家人就没有资格传八关斋戒啊。现在一般大规模的传教的那个戒司有没有终身持五啊？啊，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呀，现在你要找一个如法的戒司已经是很难得了啊，别说是要怎么样子这个持得清净了啊。这一天如果你发心的话，你自己发心在佛前受功德一样的啊。还有不必大规模的，不必东跑西跑，不必台南跑台北，不必台中跑高雄啊，只要你自己在家里发心好好的受持啊，这个功德是一样，没有差别。不要这样子大规模的跑来跑去啊，这个只有凑热闹啊。佛法戒律里面的规定不是这样子传，你好好的读这个娑婆世界经，看看戒律啊，就可以知道这个内容啊，不是要这样子大规模的传八关斋戒的。还有啊，在我们中国佛教一向对持五有困难，原因在哪里呀？出家人差不多都是农禅，有劳作啊。例如古代的禅宗的农禅，他住在山上，自己都有啊种作，还要去劳作。无论是上午下午，白天都有工作啊。你看那些禅宗祖师们啊，百丈禅师他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啊。因为他有劳作啊，你叫他晚上不吃东西啊，有些他身体差的，或者是胃有毛病的，都是办不到的啊。那么如果按照佛制只有托钵生活没有劳作，不像我们中国统领的这种情况，那当然就能够吃五。还有他们吃五的地方啊，都不讲究吃素的，像南传佛教，您人家供养什么他就吃什么，因此他不固定吃素嘛。当然如果是吃那个荤腥的东西啊，下午晚上不吃东西，他就比较容易能够保持得住啊。我们中国佛教是讲究吃素，不讲究吃五。讲究吃素，如果你完全吃素，连牛奶都不喝啊，蛋更是不用说了啊。那么完全吃全素的人，你叫他要吃五会有困难的，因为素菜啊吃到胃里面去啊，两个小时就整个消化完了。那么你要叫他空着肚子一直到明天早上半夜饿起来是相当难受的，很容易生病。不敢说是吃午了，晚上不吃东西就吃两餐啊，中午吃饱为止，以后不吃东西，除掉喝水之外不吃东西。这种的经验我有16年的经验，从21岁到36岁，我有16年的经验。结果拢到最后整个垮了，怎么垮啊？胃病整个爆发出来，胃病除掉胃癌之外，剩下的统统有了，胃下垂、胃发炎啊，这个胃溃疡、舌质上溃疡、胃出血，整个来了。好，整个垮下来之后，到了医院去啊，医生的交代，两个小时吃一次，一次吃多少啊？一条羹，两条羹，就是说胃里面不能没有东西，就是一次吃一条羹、两条羹，两个小时吃一次，叫你这样子做。好，等到这个胃病治好，一年多治好以后啊，没有办法吃五了，胃酸过多啊。那么半夜如果不吃东西，肚子一饿，哈哈，受不了啊，整个精神垮掉啊。那么连躺在床上也爬不起来，严重到那种情况，哎，你想吃五也没有办法了。结果16年吃两餐的，不到3天就可以吃完不晓得多少餐，因为两个小时吃一次，你算算，除掉睡着了啊，那么结果就没有办法吃午。原因在这啊， 因为这个当然我的业障重不能比了，有人呢能持得很好的，当然是这是功德啊，我有这种的业障，结果就没有办法做到啊。那么这是我亲身经验的例子啊。那么因此我现在连传八关斋戒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是吃三餐啊，我没有吃物。没有吃物的原因就是这个胃病啊，等到好了以后啊，这个胃酸的固定毛病啊，假如胃里面没有东西它就会发，结果就没有办法吃物啊。所以只保持一个身相而已啊，谈不到生的这个比丘的资格，连沙弥也不够啊。那么因此之故，现在中国佛教对这个戒律的配合啊有很多困难。现在佛教里面呢发生有很多情况，有人死板板的按照声闻戒要照做，一点就不能马虎。有人按照传统佛教，我们传统佛教的丛林规制来做，有人是方便，一切随方便啊，能做多少算多少啊。那么像这种情况啊，佛教就没有办法一一如法了。所以出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必定要好好的考虑一番啊。这是受沙弥十戒连带讲到这个八关斋啊。那么我完全是照戒律的规定啊来说的啊，也不是有意要啊。